你可以更慈悲。作者顶果钦哲法王。迦瑟误出东美简传下。关于迦瑟东美仁慈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。举例来说，当他在色衣教学的时候，一个名叫布瓦的人制造了许多误解，让他深感困惑。有一天，在他返回悟出之后，他的侍者说，布瓦已经到了。亚瑟东美的第一个反应是自言自语地说，我宁愿他没来。但他立即想到，我每天都承诺要以德报怨，我为什么要为了布瓦的来到而不开心呢？即使他下辈子都要留在我身边，我也应该让他随心所欲。一旦迦瑟东美圆满了闭关，布瓦立刻来到他的面前，忏悔他胡闹的行为，立誓从今而后要依法行止。然而布瓦不断地提出不合情理的要求，成为每一个人的负担。人们告诉迦瑟东美，布瓦离开是比较好的，但迦瑟东美说他会改善的，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对我有帮助。迦瑟东美让布瓦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从不同方面利益他。迦瑟东美教导布瓦能够理解的事情，给予他所需的一切。迦瑟东美总是为所有与他结缘的人带来快乐，即使那些伤害他的人。有时候他为众多访客中断闭关数日，有时候他为众多访客中断闭关数日，教导修心和菩提心的修行法门。在这些时候，常常会出现彩虹、花雨和其他吉兆，让人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前进。67岁那年，迦瑟登美决定去参加位于拉萨最殊胜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。他造访拉萨、帕摩竹、桑耶、贡汤以及许多其他的地方，同时在这些地方传授悲心的教法。据说自从阿底峡尊者入藏以来，没有人像迦瑟东美这般利益众生，仅仅看见迦瑟东美的面容就足以让人们升起无比的信心，以及无法抑制的想从轮回中解脱的强烈欲望。迦瑟东美返回悟出10个月之后，他得知布敦仁伯切生病了，于是急忙前往夏鲁寺。一旦他念诵了长诵祈祷文，举行了长寿法会之后，布敦仁伯切的健康就改善了。每一个人都说，迦瑟东美把布敦仁伯切的病痛承担在自己身上。返回悟出之后，迦瑟东美进行严格的闭关。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他圆寂之前的9个月期间，他每3个月会出关传授修心和菩提心的教法。数千人从西藏各地蜂拥而来会见迦瑟东美。在听闻了教法之后，大多数人放弃了对今生俗世的挂虑，全心全力修持佛法，了悟空性和慈悲。迦瑟东美的悲心如此强烈，因此他不断能够帮助和转化人道的众生，也能够帮助和转化畜生道的众生。例如野狼、羊、鹿等彼此为敌的众生，忘记了他们的残忍和恐惧，在迦瑟东美面前，他们会和平地一起玩耍，带着敬意聆听教法。有一次， 一位观修朱脉和风息的隐士遇到了修行障碍，他的心失去控制，于是开始裸奔，再碰上了一头狂野的母羊，母羊绕着他团团转，要用羊角戳他的臀部。那位隐士看到这个情况，恢复了自制，并了解到自己怎么回事。听了这件事之后，加瑟东美逗趣地说，这头母羊是一个专家，专门驱除大修行者的障碍。加瑟东美生病时，这头母羊显示出许多痛苦忧伤的征兆。在加瑟东美圆寂三天之后，母羊跳到加瑟东美居住所的下方死亡。在加瑟东美的身边，如同置身观世音的净土普陀山，诸如堪布旺罗等其他伟大的上师澄清说，他是一个以人示现出的活佛，并朝着加瑟东美隐居闭关的处所做大礼拜。加瑟东美是如此宁静、至自和仁慈，因此在他身边的人自然而然的都不再执着于世间俗物。接着他的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光景，在帮助了所有他要利益的人之后，为了驱除他们认为事物永恒的信念，以及为了在其他净土的众生，虽然他已经超所有改变，虽然他已超越所有改变，但仍然视线死亡的征兆。他首先视线病兆来鼓励弟子要精进修行，既又让他们感到悲伤，来教导他们疾病如何能够被当作修道的资粮。他说，我已经药食亡效，但为了让每一个人平静下来，他仍然服用一些药物，让人们为他持诵祈愿文和举行法会。当堪谦强慈和法王尼颂筹备一个法会来请求加瑟东美注释的时候，他的健康改善了，因此他让每一个人透过他们所感受到的大乐来集聚功德，让他的注释而升起的喜乐。但在此不久之后，他再度显现病兆。某人问加瑟东美，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延长他的寿命。他说，如果我的病痛能够利益众生，那么愿我受到疾病的加持。如果我的死亡能够利益众生，那么愿我受到死亡的加持。如果我的健康能够利益众生，那么愿我受到健康的加持。这是我献给三宝的祈愿文。我全然相信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是三宝的加持，因此我是快乐的。我应该接受发生在修道上的任何事情，而不去尝试做任何改变。加瑟东美的亲近弟子恳求他想一想，他们是否能够提供药物或任何有助于改善他健康的事物。然而加瑟东美说，我的寿命已尽，我已病入膏肓，即使有医术高明的医师带来如甘露的药物来治疗，也不可能发挥太大的作用。然而他又说，如果这个虚幻的身体，这个我执着为我的身体病了，那么就让它病吧。这个疾病使我耗尽了过去累积的恶业，得以重拾修行，帮助我清净两种弊障。如果我是健康的，我感到快乐，因为当我的身体安泰时，我可以增长我的修行，并透过使我 并且透过使我的身与意向善，来赋予人生真实的意义。如果我是贫穷的，我感到快乐，因为我没有要去维护的财富，而且我知道所有的嗔恨都萌芽自贪婪和执着的种子。如果我是富有的，我感到快乐，因为我可以运用财富来从事更多的善行。而短暂和究竟的安乐皆是善行的结果。如果我很快就要死亡，那就太殊胜了，因为我相信有着顺缘的助力，在任何障碍阻挠之前，我应该能够进入无妙之道路。如果我长寿，我感到快乐，因为没有远离温暖充满利益的法语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能够完全成熟内在觉受之果。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应该感到快乐。他继续说，我一直把这些口诀教导传授给他人，我必须自己来实修。如教法所说的，所谓的疾病没有真实的存在，疾病是令人迷惑的现象，是从事恶业所不可避免的结果。疾病是点出轮回本质的老师，教导我们现象只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没有真实的存在。疾病提供我们一个基础，来对我们的痛苦升起忍辱，对他人的痛苦升起慈悲。如此的困境得以考验我们的修行。如果我死了，我将从疾病的痛苦中解脱。我想不起来我有任何没有完成的工作。我也了解到，能够以圆寂作为修行的原点是那么稀有的机会，这是我不希求任何疗愈的原因。尽管如此，在我死之前，你们可以完成所有要做的法会。因此加瑟东美的弟子说，他们会为他举行为期3年的法会。但加瑟东美只回答，如果这么做对你们有用处，那么我可以忍受3年的痛苦。如果这么做没有用处，我活那么久有什么用呢？然而弟子恳求他，请长久注视。他们说，除了继续看见您的容颜，继续听见您的声音，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。加瑟东美说，没有可以盛肴物品的锅子，一把勺子舀不出任何东西。虽然我没有任何功德，但人们的信心和三宝的慈悲使我能够利益一些众生。我希望即使在我死后，我为这些众生带来的利益也不会消失。弟子再次坚持地说，即使您要继续在其他净土为众生带来广大的利益。他们说，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护主，请再注视久一点。如果我完全没有帮助你们的力量，加瑟东美说，那么我就没有必要长久留在你们的身边。解脱一切有情众生是我的愿望，因此如果我确实拥有任何力量，我怎么敢遗弃那些仰赖我的人呢？然而光是医师的处方将无法治愈他的病人。如果你们不殷切地向世尊祈请应用他们的教法，他们将很难护卫你们。再别说我来保护你们了。所以如实地修持你们领受的所有教法，你们将能够如我一般地帮助他人。因此你们不必为了我们将要分离而感到痛苦。即使我们分离了，你们也要依止三宝，向三宝祈请。还有任何比三宝更胜的皈依吗？ 当亲近的弟子请求他最后一次会见前来的众人时，他加以拒绝地说，他憔悴的面容、生病的身体和虚弱的破碎的声音只会增加他们的悲伤。然后他给了最后的忠告，为了持守三世界，放弃所有执着以及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信念，用你的身与意来利益他人，乃是真正殊胜的修行。某人询问加瑟东美，来生他将往哪一个净土？他回答，如果前往地狱道能够帮助众生，我将开心地前往地狱道。如果前往净土无法帮助众生，那么我一点也不想前往任何净土。但我没有选择前往何处的能力，因此我只全心全意地向三宝祈请，让我投生成为一个能够利益众生者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。10月8日黎明，加瑟东美的要求弟子们协助他坐直，转动他的身体，然后他把双手置于心间，虔诚地祈请。他哭泣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弟子们问他为什么哭泣，他回答，他拥有某种残观。弟子们要求他说详细一点。杜母视线了，加瑟东美说，由于杜母面向南方，他觉得背对杜母来祈请是不恰当的，所以他要求他们协助他改变身体的位置。然后想到众生所受的痛苦，他感到难以忍受而流下许多眼泪。两天之后，加瑟东美快乐地说，今天我为喀什米尔班智达修了一个法，他非常欣慰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弟子们问。在兜率天净土，他回答。加瑟东美拥有无数的禅观和吉祥的梦境，而且时时刻刻都保有周遭环境既是净土的静观。很明显的，他也完全掌控了他的生命。有一次他的脉搏几乎消失，他说，我还没有要走。事实上他又多活了3个月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的脉搏比往常有力，每一个人都感到欣喜时，他却说，我的脉搏像我这张嘴巴一样能言善道，但这次我不会留下来。两天之后，加瑟东美离开人世。那个月19日的黎明，加瑟东美要求弟子们协助他坐得更直，然后他说，我觉得这样非常舒服，完全不要移动我的身体。从那天早晨到隔天傍晚，加瑟东美一直采取莲花坐姿，他的心专一地安住和平等舍之中，并在那个状态中离开人世，进入极乐。在那段期间，他的弟子们拥有各种禅观和觉受。一些弟子看见一群天众前来邀请加瑟东美前往色究竟天的无上净土，一些弟子看见空行和空行母邀请他前往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，或前往圣救杜母的蓝绿遍布净土。在加瑟东美圆寂和举行荼毗大典收集舍利中间这段期间，大地震动，天空出现彩虹。虽然天空完全清澈明朗，却落下如花雨般的细雨，并听到空气中的声响。它即将圆寂时，不只是人类，连动物 也示现出绝望的征兆，甚至大地都为之哀悼，花朵凋零，泉水干涩，土地也失去了自然的壮丽。在加瑟东美圆祭九天之后，许多来自西藏各地上师为他举行荼毗大典，法会也再延长了七天。在荼毗大典之后，人们收集他的舍利，随着各自的夜行，一些弟子找到殊胜如药丸般的舍利，一些弟子找到了右旋的小舍利，另一些弟子则找到上有各种本尊形状的骨骼。弟子们把舍利带回家，安置在珍贵的舍利盒和佛像之内，作为供养和礼敬的对象。这些文字摘录自加瑟东美的生平传记，这本传记是由懒散的帕登一喜在帕坎甘登的山间闭关处所写，由于担心赚取部分生平来为加以翻译是不妥的，因此我们寻求顶果钦泽法王的建议。法王仁慈地说，如此精简地呈现加瑟东美的生平事迹并无不妥，如同从一大块蜜糖剥下来的一小片蜜糖，两者同样甘美可口。这些摘录的文字同样能够燃起读者的信心。